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娜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收听恩典与真理的节目。在这里我们来向你问安，我是杨天成。
我是小燕。
小燕啊，你最近
又问我过得好吗？
不是，我看你冬天这么冷，你是不是这个身体怎么样，反应怎么样？
吃不烧了。我在想啊，北方的 Dosti 你们真的好厉害。我知道现在北京的天气呢是多少，你知道吗？
零下
-9度。
非常冷。
对，我就在想，在香港是9度嘛，9度我已经受不了，-9度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呢？大家真的要保暖。
刚才我看到那个同事呢，他讲到他在个冷的天他受不了，因为他本身高血压，结果这个血压是很不稳定的，所以他说他走路的时候呢是飘飘的，好像天仙一样，
昏昏沉沉这样子。你知道吗？其实呢，刚刚开始要做节目之前呢，我度啊了5秒钟。
哦，为什么5秒钟呢？
因为没有时间啊，就很短的时间跟上主沟通一下。
哦，
希望呢他保守我们整个节目的流畅度。
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，不单单我们彼此的问安打招呼，我们也跟我们的主呢来问
安，打个招呼。
对，
跟上主。
虽然短短的几句，但是呢我相信呢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互动的。
那你有没有发现呢，我们度啊呢好像已经变成了一个习惯，但是是不是每一次像我3点钟度啊，4点钟就有回应这样子呢？
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在人生当中，我们的度啊呢有的时候真是我们主会垂听，会帮助，但有的时候呢我们好像不灵了，这个你祷告你度啊出去了，但是好像没有回音的，
就会觉得很失望吧。
其实我觉得在人生当中我们常常遇到一些麻烦，一些不幸，或者一些我意想不到的事情，但是当我遇到的时候，我自然有一个反应，我想向那个主来去度啊，来祷告，希望主来帮助我。但是有的时候那个度啊不灵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怎么办。
我也有跟一个朋友去分享过这个事情，我觉得我就很直接跟他说，我觉得上主他没有听我的度啊，而且上主他可能不喜欢我度啊的内容，他是不是认为我求的东西不适合我，他不喜欢呢？那结果我的朋友就说，你要弄清楚一点事情，首先你有没有安静下来。人呢通常很吵杂的环境下，你当然不能安静下来，有的时候是我们心里很多话跟自己说，自言自语，以致到我们根本无法安静下来真正的聆听上主给你的话。忽略呢，
对，有的时候我们只是一度的跟我们的主来去讲，但是很少去听到主跟我们讲什么。特别是我们可能我们穆斯林的朋友呢，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很少去专注的听。
对，
所以呢我觉得听也是很重要。那个当然这个听不是用我们的耳朵，是心灵的耳朵。当我们用那个心灵的耳朵去听主的话的时候呢，我相信我们可以听到的。
没错，尝试呢在生活当中，在度啊的当中用心跟上主连接，是连得上的，我相信。
对，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在这个人生的当中呢，这个度啊呢也是非常的重要，不单单在那个时刻某个时刻在那里度啊，其实我在任何的当中我可以去向我的主来诉说，也可以聆听他向我讲的话。
对，没错，我曾经做了一个很愚昧的事情呢，现在想想觉得好好笑。我就心里很烦恼嘛，有一天我就拿着一本天经，我就自己心里跟上主说，你给我答案，给我答案，现在我随意翻开一页看看是哪节经文，就代表你给我的答案。好像呢我自己呢限制了上主的回应，我希望他用这个方式，我希望他透过这个途径来回答我，但原来真的不是。像我妈妈呢，她就有一个很特别很有趣的那个度啊的经历了。那个时候我在医院住院嘛，她就不能经常来探望我，她就心里很担心嘛，因为好像我隔天要动一个什么手术之类的。那结果她就度啊，后来她就在街上呢看到一辆巴士，巴士那个牌子前面会写着 目的地在哪里，他就看到顺利两字。
嗯，
顺利哦。他回来跟我说，我在香港生活了20多年，我从来不知道香港有个地方叫做顺利的。
嗯，
原来就是政府房屋一个楼房的名字，顺利村。
嗯，对，那个是名字来的。
对，他就觉得上主跟他说一切会顺利了，结果他就很安心。嗯，那结果我当然也没事了。
哦，当然这个我们的读阿的方式呢可能有不同啊。
嗯，
但是呢我觉得无论怎么样，我们的主是爱我们的，他会按照他的心意来关照我们，来带领我们的。但是我们的心态要转变。
嗯，
我们不能呢以这种随随便便的方式来向主啊来读啊。所以当我们生命成长成熟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学会了跟我们的主有一个很好的互动。
嗯，只要你记住上主是永远爱你，你就不会担心自己的读啊有没有他听到了。
嗯，接下来呢，天经中的妇女呢，我们会讲到一个很特别的妇女，她是一个遇到困难但是谦卑的来求主的这样一个妇女。
一个个历史长河中的人物，述说着历古长新的故事。
一个个平凡但非凡的女性，讲解着与众不同的事迹。
天经中的妇女。
天经里找不出一个完美的家庭，每个家庭都得面对一些压力，例如不顺利的环境、多妻的烦恼、没有后裔及年老生子、不孝的子女、不信主的配偶，或经济危机、患病和死亡等等。毕竟真实生活就是这样的，所以我们要能接纳这些压力，将这一切看为是平常的事。即使面对这些压力，信心的妇女仍然能够因着主的帮助建立积极的家庭关系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看看几位愿意建立家庭的妇女的故事。虽然她们生活中都各有各的难题，但她们的家庭仍过得相当和睦，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她们又是怎样面对这些生活的压力的呢？一个能建立家庭的妇女，她应该是一个谦卑且接受现状的人。叶哈雅的妈妈伊丽莎伯就是这样一位妇女。在路加卷1:5-25里记录了祭司宰凯里亚的妻子伊丽莎伯多年不孕，这在当时的社会看来是一种咒诅或者惩罚，但是天经说他们是义人，无可指摘，所以他的不孕跟罪是无关的。路加卷1:25说，主在眷顾的日子如此善待我，为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。他在这里说主要除去他的羞耻，而不是说主要赦免他的罪。伊丽莎伯完全谦卑在主的面前，他从不埋怨。面对人间的羞耻，他不仅能够忍耐，知道主一直在看顾他、眷佑他，而且能够面对事实，接受现状。现实生活中，我们所遇见的难处和困境，不见得是主对我们的惩罚。伊丽莎伯年老怀孕，是主早已预备好的。主所说的话都必应验，他的应许都必成就。面对遗憾和难处，我们不是要追究到底错在谁的身上，而是要相信背后有主对我们生命的美好旨意。除了遗憾和困境，生命中还充满了许多意外之事。在路加卷1:24里说，此后不久，他妻子伊丽莎伯就怀了孕，躲藏了5个月。对伊丽莎伯而言，怀孕这件事是突然发生，没有任何预兆的， 对宰凯利亚来说，这个意外很难接受。他说自己和妻子都很老了，很不情愿接受天仙的报信。二十节里，天仙对宰凯利亚说过，到了时候，我的话就要应验。但伊丽莎伯对这个意外的回应却是隐藏，隐藏的意思就是沉默无声。诗篇三十九篇九节说，因为是你做了这事，我就静默不开口。意思是说，对于这些事情我找不到原因，只知道都是出于主，我就不多说什么了。伊丽莎伯的沉默是主动的，宰凯利亚的沉默是被惩罚的。但是当宰凯利亚比划着为儿子耶哈雅取完名儿，终于可以说话的时候，天经中记载他被圣灵充满，预言说，主，以色列的主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他眷顾自己的子民，施行救赎。可以想象他在妻子怀胎十月期间，肯定有许多的反省和默想。也许意外的来到会让我们想要找人诉苦或者怨天尤人，但是伊丽莎伯的沉默真是值得我们学习。她的沉默让丈夫可以经历主，不仅建立家庭，又建立丈夫，以至于宰凯利亚之后宣告，主是应当称颂的，是眷顾人的，是施行拯救的主。伊丽莎伯在常年不孕中依然敬畏主，保守自己的心，成为了主贵重的器皿。她所怀的胎成为为尔撒预备道路的使者，她经历了神迹和祝福。亲爱的 Dosti， 你又是怎样来承受来自周遭的非难和生命中的失落的呢？在种种压力困惑中，你是否仍然能够仰望敬畏我们的主呢？天经中的妇女今天和您分享到这儿，我们下次见。
刚才我们所听的诗歌是我的神，我敬拜你，我们的主的确值得我们去敬拜，去尊崇他。
嗯，我经常呢在洗澡的时候啊，在家里做杂物的时候，一边唱诗歌的哼歌也好，那你联想到唱了一些歌词的时候呢，心里就会觉得哎，好感动哦，我今天还能有力气做家务，我今天还能自己洗澡，也不是理所当然的，因为曾经有一段时间是我妈妈给我洗澡的，
就是你这个身体是不行的，
啊，软弱没有力气的时候，所以真的经常唱诗歌吧，会让你更加的懂得感恩。
对，但是呢，如果我们在人生当中顺利的时候是没问题，但是如果是遇到了一些困难，一些问题，好像都啊不灵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依然的怀疑我们的主呢？所以接下来我们主所问的问题呢，我们会想到主问你们厌弃我吗？
人的一生，我们有太多的问题想问真主。今天主尔撒也要问你一些的问题，让我们用心的回应真主问我们的问题。
今天主要问我们的问题是：你们厌弃我吗？
一个上幼儿园的小孩子，当姑姑开着小车送他到幼儿园的时候，他跟玩伴说：“那是我妈妈。”当亲生妈妈骑自行车来送他到幼儿园的时候，他却对玩伴说：“那是我阿姨。”小孩子攀比的心理都有，但是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了攀比的如此的程度。童言无忌呢，小孩子不明白事理，情有可原。可是有些已经上高中的甚至大学的成年孩子，那些农村以及家庭环境差的孩子，有的也嫌弃父母，他们明目张胆的不认到学校去探望他们的父母，甚至当面丢弃父母带去的礼物。我不知道这样的孩子踏入社会以后如何的面对现实的生活，如何的融入到社会呢？当您听到以上的情况，您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呢？这个世界怎么了？这个社会又怎么了？我们该怎样救救这些孩子？孩子嫌弃亲生的父母，又是谁的过错呢？这里说到另一个故事，有一位少女年轻貌美，她有一个母亲照顾得她无微不至，只是这位母亲的脸上有被火烧过的疤痕，很丑陋。女儿从来不敢也不想让人知道母亲是这个样子，有时候她也十分厌弃母亲。当她大学毕业的时候，她不许母亲出席她的毕业典礼，岂能让人知道她是我的母亲呢？岂能让人见到她这个样子呢？她自己心里这样想。但是她母亲很想看到女儿的毕业礼，女儿又不准，老人家只好偷偷地到毕业礼的场地之外偷看。当毕业礼完毕了之后，在拍照的时候，少女的朋友问她：“你的家人没有来看你的毕业典礼吗？”少女回答说：“没有。”哎，你不是有一个母亲吗？为什么她没有来呀？少女很不耐烦地说：“哎，不要问了，没有来就是没有来嘛。”当母亲在旁边听到这些说话的时候，她知道女儿厌弃她丑陋，她也明白为何这么多年来女儿从来没有邀请过朋友到家里来。母亲回到家里，收拾了一些的衣服，留下了一张字条，说自己要去远方探亲，叫女儿好好的生活，不用担心她，就离开了。后来女儿的舅舅来探望外甥女，才发觉姐姐走了，看到了她留下的信，于是舅舅就把这个事情的缘由告诉了这位少女。 原来在少女还小的时候，家里曾经发生了大火，家人都被烧死了，母亲冒着生命的危险救出了她的女儿，但是她自己却被火烧伤了，脸部就破相了，手也被烧得变形了。母亲之所以一直没有将真相告诉女儿，是不想女儿觉得自己亏负自己。当女儿听到舅舅的话以后，她痛哭了，对于自己厌弃母亲的丑陋而深感惭愧。今天的社会中，有很多的人都厌弃着养育关心他们的父母，有大学生厌弃目不识丁的双亲，总认为他们是与时代脱节了。人会因父母的贫穷而嫌弃自己的亲生父母，也会嫌弃他们没有学识，或者说他们老土。这里我们想知道的是，也是主尔萨问的问题，我们会嫌弃主吗？我们会嫌弃那位牺牲性命而拯救我们的主吗？会因主对我们的责备而嫌弃他吗？下面是记录在天经中的一段经文，在耶哈雅卷六章的60-61节这样说：
他的门徒中有许多人听了，就说这话很难懂，谁能接受呢？尔撒心里知道门徒为了这事议论纷纷，就对他们说：这话使你们动摇吗？
前一天，尔撒麦西哈刚行了五饼二鱼的险记，叫5000人吃饱。第二天，主渡船到加利利海的对面，一大群的人也跟着来，找到了主尔撒。主知道他们是为食物而来的，并不是真心的相信他，就毫不客气地指出了他们的动机。他说：你们找我并不是看见了险迹，而是因为吃了饼又吃饱了。因为主不客气地说出了他们心中的动机，他们也毫不客气地质问主：你行什么险迹叫我们看见你就信？你到底做什么事呢？然后尔撒麦西哈讲了一些十分深奥的话，他说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，又说人可以吃他的肉，喝他的血。尔撒的意思是他是真主，而将他要死在十字架上的信息告诉他们，让他们到时就明白，并且说明每一个相信他的人都会有永生，人不必为生活过分的忧虑。听见主的话，他们没有问明主的意思，就因自己的感觉而厌弃主了。他们许多人跟随主，是因为主曾经喂饱他们，他们也就跟随主，心想着可以有食物吃，却没有想过生命中真正需要的是什么。主就是要他们明白，生命中最重要的是认识他，相信他。唯有人让尔撒麦西哈的生命成为他自己的生命，一生的效法主，他的生命就富足。这是主说他是生命的粮的意思。他们厌弃主，有很多的人因此离开了主。主是为他们的好处说这些话，而他们却不能接受，这就是忠言逆耳。许多的时候，人总是想听喜讯，特别是别人称赞自己的话。对于一些的知己良朋的提醒或者是批评的话，就不能够接受，这是十分危险的。因为渐渐的就没有人对他说真话了，也没有人指出他的错来了。更可怕的是， 这些人厌弃那些对他们说真话的朋友或者是家人，看他们是来批判自己而不是来肯定自己，那么这也是祸患。当我们读到天经的话，觉得主是在责备自己的时候，请不要发怒或是厌弃主的话，总要记得主总是为我们的好处着想，不会无缘无故地责备我们的。我们可以审查自己，也求主帮助自己正确地明白，不要叫自己忽略了主的责备，但是也不要落入了不断的自我责备当中。天经中也有很多听起来不容易接受的话。
路加卷14:27，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随我的，也不能做我的门徒。马太卷7:21-24，不是每一个对我说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入天国，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到那天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，主啊主啊，难道我们没有奉你的名宣讲，奉你的名驱魔，奉你的名行过许多险迹吗？但我必向他们声明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马可卷10:21说，尔撒看着他就爱他，对他说，你还缺少一件，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你必定有财帛在天上，而且你要来跟从我。
我们会不会因这些话嫌弃我们的主呢？还是我们总是跳过这些话，不理会这些话呢？让我们求主时时地提醒我们，让我们不会因主的责备而嫌弃主，相反乃是感激主提醒了我们。
我们同时也感谢主透过天经提醒我们，就像引致了腓立比书12:29-31，尔撒回答，首要的是以色列啊，你要听主，我们的真主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全心全性全意全力爱主你的真主，其次是要爱邻居如己，再没有别的诫命比这些更重要的了。
我们看到主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诫命，一个就是爱我们的主，全心的来爱我们的主，同时呢用爱来去分享给我们周围的人，盼望你我在人生当中遇到任何的事情，来到主的面前向主来度啊，向主来祈求，同时也经历主的恩典的时候把它分享出去给更多的人。好了，我们时间差不多就到这里了，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小燕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，
下回再见。